那么上周末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亚太安全对话已经落幕。那么此次香格里拉对话呢，美国派出了强大阵容出席对话，而中国此次却格外低调，派出了与以往相比级别较低的军方官员参与对话。为何中国此次格外低调？美中双方在此次相会上又有什么不同的考量？我们今天就这一话题邀请到位于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为我们带来深入的解读。戴博你好。
你好。
我们知道这次这个相会哈，美国是派出了非常强大的阵容，包括新任的这个国防部长马蒂斯，还有这个参联会主席邓锡，以及这个美军的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等等这个军方对高官哈是来参与了这次相会，可以说是阵容非常强大。那么为什么就是这次美国要这么声势浩大的要参与这场对话，然后或者说美国这次参与这场对话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主要就是要给这个地区的我们的盟国和伙伴和别的朋友一种安慰，就告诉他们那个美国并不想离开这个亚太地区。那个特朗普好像是否认那个奥巴马总统的那个重返亚洲这个政策，他也把那个跨太平洋那个经济伙伴协定作废了，所以很多人正在问美国还想当做这个地区的领导国之一。马蒂斯主要就是要告诉他们美国不要离开，你们放心，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个地区。
嗯，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哈上任现在已经四个多月了哈，但是这个美国整体的这个亚太安全政策还是迟迟的没有出炉。
是的。
那么能不能跟这个分析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出来？
有一个原因是他还没有人，他的人马问题很大。你想想，就是他在白宫他的顾问当中没有一个亚洲的专家，东北亚中国的专家这些都没有，只有一个人在那个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办公室是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家。除了这个之外，在美国的国防部美国的国务院都没有副部长助理副部长。一般的来说设计美国的对华政策的应该是这些人带队的，可是这些人全都没有了。
明白。那我们再看这个中国方面哈，这次与这个美国的高调出席相比，中国是异常的低调哈。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几届中方都是派出了这个副总参谋长级别的这种军方高级将领来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这次呢，中国是仅仅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何雷中将哈是率团参与，他这个比以往相比这个级别要低了很多。那么这次中国有人说中国这次低调的参与这个相会是因为十九大之前中国军方的这个高级将领好像是似乎有意的要避免这种对外的或者说减少对外的这种活动，那么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与中国和新加坡最近这个关系哈有点遇冷有关。因为我们知道前不久召开了这个一带一路的峰会，新加坡好像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哈没有派出这个国家领导人级别的这个官员，好像是就派出了一个部长是吧，部长率团
是。
那你怎么看？对，还有这个中国外交部好像给出的说法说，这次派出这个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是仅仅是出于这个工作上的需要。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说法？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中国在南海地区已经达到了目的，他觉得他派这些人到那个新加坡去，这几年来就是跟美国公开的吵架，看谁得分，谁说的更有说服力。一般来说美国是更有那个话语权或者是说服力的。一般来说那个美国和国际媒体他们写的有关那个相会的报告都是说美方就是警告中国做在南海做什么，然后中国就是为了自己辩护，可是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可是实际上这几年那个经验就是证明中国的所谓的逐渐的切香肠的这个政策，美国和别的有关国家那些主权的伸缩国都不知道怎么应对。所以中国这次很可能是觉得没有必要，我不去香格里拉它的新闻价值就低了，而且这个决定很可能从公共关系这个方面来讲是对的。今年我也注意到在美国什么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等有关香合会的报告比这几年来都小得多，因为没有什么热闹可看。
明白。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中国的对于南中国海问题的这个回应哈，好像已经是一直以来就是坚守他的立场。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到了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他说中国在这个南中国海岛礁上这个军事化的这么一个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那么对此呢，中国外交部6月4日是对马蒂斯的言论做出了一个回应，说他这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
嗯，
那么中国的并表示了这个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然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华春莹说，中国对于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此外他说，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那么您对于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回应您是怎么看的？
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一直是符合他们自己的逻辑。如果你坚信这些地区、这些岛屿、这些海等等自古以来是中国的不可切出的什么生生的领海领土的话，那他们说的有一致性，没问题。他们的问题在于，他们说我们有主权是不可争辩的，可是你可以争辩，很多别的国家都在争辩，就是他们根本不承认别的国家的立场而已啊。所以你，可是你不能说他们的逻辑是有错的，他们一直是这样子认为，美方的这个立场也有问题。我们说这些岛屿的什么军事化是不可接受的，什么叫做不可接受？你不轰炸这些地方你就接受了，就跟那个朝鲜的那个核武器，你说我们不可接受，可是你就是接受，因为你没有动手。所以口头上说不接受，实际上你好像是接受的。中方是比较务实的，他们知道你是接受的，他们知道他们在得分，所以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到香格里拉去为自己的立场去辩护。他们已经在最算数的那个南海得了他们所想得到的目的。
所以您的观点就是，在美方是属于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是先在嘴上说我们没法接受这个，但是我们还没有这个做出相对应的行动哈。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相对的行动，就是说明我们接受了。
明白。那我们知道这个目前哈，这个奥巴马时代的重返亚太战略可以说已经面临着要被全面否定的这么一个前景。那么现在川普政府新的这个亚太安全政策也没有出台，正好形成了这么一个空档期。那么您觉得中国是不是会利用这个空档期来这个取代美国成为亚太地区的这么一个主导力量？或者说您觉得美国在新政府这个上台以后，他还能不能占据这个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呢？
所以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说法，就是像特朗普对领导世界没有什么兴趣，就是美国优先，就是自我鼓励。中国可以趁这个机会像你说的一样，而且最起码可以把他的那个战略机遇期可以延长了。可是实际上今年中国在国内的问题也相当多，经济问题、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我觉得中国是比较耐心，他觉得亚太地区的大倾向是有利于他长期的目标和战略的，所以可能就是在2017年也不要太过分了。特朗普的政策还是不清楚，像你原来说的没有想好。可是有几个我觉得几项是中国应该注意到的。第一就是那个特朗普说美国的那个海军要增加到360艘舰船，如果你要做到这些，只有一个原因，你让美国的纳税人付出这些钱，为的是就是要抗衡中国在那个他的所谓的近海西太平洋的这些军事力量，这个就是重返亚洲的军事的一面。另外特朗普已经宣布了他9月份打算到菲律宾去参加那个东盟的一些会议，然后要去越南，这个就是说在外交方面他也有兴趣重返亚洲。现在唯一缺乏的是在经济方面，他把那个 TPP 作废了，可是你不能不忽视，你不能不理不睬亚太地区，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最重要的一个地方。所以特朗普就是因为没有人没有想好，注意力比较分散，所以还没有制定他的对话政策是什么。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川普是这个摊子铺得非常大哈，这个中东，然后俄罗斯，然后他可能
中东、俄罗斯还有国内的基础建设要更新，还有这些没完没了的跟俄罗斯有关的这些丑闻的
很多问题，就是等
移民问题、税收问题、预算问题都不少。中国和亚太地区这个政策明明不是他最优先的事儿，这个肯定是给中国带来一些机会，可是我觉得最起码在19大之前中国不会有什么太明显的太大胆的一些行动。
就是还是要求稳，以稳定为主，
还是要克制以稳定为主，为的是国内的事儿。
嗯，好，那咱们刚才聊到这个川普总统上任哈，他上任后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举动哈，包括像您刚才提到的退出 TPP， 然后后来现在又退出这个巴黎气候协议，然后包括他这个之前出席北约峰会的时候，曾经这个当面哈是直接指责这些北约领导人没有这个承担他们应有的这个责任。包括他之前在竞选期间也曾提到说，他在考虑可以让这个美韩，这个日韩两个他重要的在亚太地区重要的盟国，考虑这个让他们拥核自卫哈，就是如果他们不交够足够的所谓的这个保护费，那我们就撤出我们的美军，你们就自己玩吧。对，他就说了一系列这样的这个发表一系列这样的言论。那这是否说明就是美国新的政府对于就是在国际上履行美国的这种与盟国的这种责任已经没有那么坚定的感觉了，或者说美国已经对这个不是那么感兴趣了？现在
不清楚，这个也是为什么马蒂斯将军，我们的国防部部长这次就去了新加坡。问题是那个特朗普说了很多你刚才阐述的这些比较极端的话，然后他就会派出所谓的有经验的，就是资历最深的，像马蒂斯或者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去安慰，就是去说服我们的盟友说，你放心，美国还是比较稳定，我们不会放弃我们就是这几十年的这些政策。问题是平常第二天第三天特朗普自己就是发出一些推特，把他原来比较极端的话说得更偏激，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盟友他们都不知道怎么看待美国。
是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觉得特朗普和他的政府还不知道他们怎么看待美国，美国为的是什么，美国在全球应该扮演什么角色，美国自己不清楚，别的国家怎么清楚呢？
明白，所以就是说等于是川普政府现在自己也没有一个想好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划，
对
自己也没有弄明白，所以全世界其他各国也都是有点糊涂哈，现在
是。
好的，那我们感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参与我们的节目，为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以上嘉宾发表的看法仅代表嘉宾本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